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青春很美好，但青春之后是否还有第二次青春？老，这个与我们永远相伴的朋友，如果我们能清澈的察觉，积极准备，正向学习，是否可以老得更好、更从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跟享受我和我的老朋友。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由静好听跟静文学共同制播的《我和我的老朋友》，我是静文学主笔陈玉梅。各位朋友，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老了？在这个歌颂青春外表的时代，一方面许多人大概年过23到25岁就开始焦虑自己变老了，甚至15、16岁的青少年提到自己的年纪，已经开始会说我已经15、16岁了。虽然嚷嚷自己老了，其实我们是很害怕老的，所以我们不太愿意认真面对跟讨论年老这个话题，总觉得那是别人的事。环球邮报的作家伊恩·布朗在他的《60岁最年轻的老人》一书中就说，从出生那一刻开始，生命中每一刻都在变老，然而我们却投注大量的精力想方设法假装这件事没有发生，所以我们对年长者冷漠，老者被年轻人视为他者，被社会漠视隔离，直到我们自己也成为他者，才突然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也会老。文化社会否认老化，对老最根深蒂固的偏见，就是把年纪的增长看作是一种停滞跟单向的衰退，好像所有的自我成就跟独特个性都被老这个字通通给碾碎了。老对我来说，就是对时间的感受变得很不同了。年轻的时候觉得未来还好远，人生的路长到看不到尽头，自己不是才刚过35岁吗？接着忙着养小孩，埋首于工作，仿佛一抬头一溜烟就来到50大关了。时间变好快，变得稍纵即逝，人生变短了，开始看到尽头就在不远的地方。今年我分别跟几个比较熟的高中同学还有研究所的同学聚会，聚会一开头，大家低头吃着甜点喝着咖啡，很自然的就有人坦率地提到50岁了，身体跟心理的变化，大家纷纷抬起头来七嘴八舌的附和。有人谈到年过50，饮食一定要减糖，有人开始执行间歇性断食，就怕糖尿病要找上门来了，还有即将到来或已经到来的更年期，有人开始出现一些症状，抱怨越来越容易发胖，减肥变得极其困难，有人很坦白地说对变老感到很焦虑。曾几何时，同学可以如此自在地谈论这样的话题。我盯着一位同学刚染烫过的长发，心里正想着很好看，他看起来非常的有精神，但是我心里也想要整理到如此一丝不苟大概也要花很长的时间。没想到他开始抱怨，如果我不去染发然后去小学接我的孩子，就会被其他的妈妈误以为是奶奶来接孙子。然后我有同学以前都穿露背装、迷你裙、高跟鞋，脸上还撒亮粉，如今裙子变长了，衣服穿的也是非常的大家闺秀，高跟鞋也变成平底鞋。看着我狐疑的看着他的表情，他就回我，我都50岁了，不然嘞。他的意思是说到了这个年纪， 他大概也不敢再穿露背装了。也有同学觉得活得越来越自在，觉得终于可以不用理会旁人的眼光跟看法，不适合的关系赶快结束，而且绝不回头，摆脱了更年前期情绪的阴晴不定。有些女性到了更年期会觉得自己摆脱了生育年龄的束缚，对自己的所想所需说真话。根据研究女性医学的医师的说法，雌激素变少会让一个人不再一昧地去配合他人，或许终于能够说出你25岁的时候不敢说的真心话。当然每个人面对老化的反应跟想法不太一样，但是 我们对周边的年龄歧视，同学们的反应却非常的一致。当因某位同学提到现在到超商跟餐厅都会被年轻的店员还有服务生叫阿姨时，大家都非常的气愤跟不满。其中一个同学就说，谁是你的阿姨啊，真的很没礼貌耶。其实老化每天都在发生，但是我们不一定准备好。其实不止女性，男性也哀叹有一种看着青春识别的心情。就像我先生有一天洗澡发现浴缸怎么塞住了，他很不解，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头发越掉越多，把浴缸的洞口堵住了。他的一群男性朋友聚会闲聊时嚷着鬼笑脸啊，这个台语就是不年轻的意思，开始讨论为什么兴趣缺缺，是否性能力衰退，甚至有需求也觉得跟老婆做爱很麻烦，干脆自己解决。他们都说到底是自己能力真的不行，还是开一台车开太久疲乏了，没有冲动新鲜感。一位男性朋友如此自嘲着，他说，但是我又没有胆子跟勇气去找其他的新车开看看，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是车子的问题，还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是我跟我老婆两个都有问题。当然他老婆可能也有同样的抱怨，同样的烦恼。变老的确会失去一些东西，但是它并不是一路向下衰退的过程，它也获得智慧、眼界跟经验。研究老年智慧，佛罗里达大学副教授莫妮卡认为，智慧的特色是自我中心色彩降低。有智慧的人往往会试着从各种角度了解各种状况，并因此能够容忍。这些年我参加一女中的同学会，对此感触特别深。我觉得随着年龄增长，大家比较能够欣赏跟理解不同人生阶段不断的变化跟风景。就像英国作家安妮卡普福在《关于变老这件事》一书中写的，变老就像看见被讽刺漫画给简化与模糊的东西，很多原本在脑中模糊的影像因为对焦都清晰了起来，突然看懂听懂很多事。一位同学跟我说，他不幸福的婚姻跟先生的兴趣毫无交集，如今情感淡薄，但是他还是很渴望爱情。他现在终于能理解当年母亲为什么离家去追求他的爱情。我回想起我们高一时经常考完大考，跟另外一个同学就窝在他家床上看漫画跟小说的情景，但是每次去他家都只见到他爸爸一个人，我不曾看过他的母亲。我跟他说，我永远记得你爸带我们去吃盒菜，那是我第一次吃到炸的银丝卷，真的非常好吃，但是当时心里真的很困惑，为什么都看不到你妈妈呢？这是我后来问他的。应该有什么理由吧，这样的想法藏在我跟另外一个同学的心里面，但是我们什么也没问。在那个看似美好的高中年纪，每个人的在绿制服底下都有担忧想隐藏的事，或者也是怕说了同学不理解。活到这年纪的好处就是你终于拉开距离，可以回望当时青春期，由于家境或者环境各种家庭变故，社会条件的自卑感，担心别人怎么看你，担心别人的眼光，怕同学瞧不起。基于自我保护或者是脆弱的心理，我们用一种戒备的心态跟同学划开，以一种安全的方式生存。可是到了现在这个年纪，突然拉开一个海阔天空的距离，大家可以畅谈彼此当时生命的缺陷或是失落。说是缺陷，如今看来也不一定，因为这些都成为日后你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到这年纪，我们已经可以判断谁可以信任，谁不可以信任，而且人越成熟，对自己的脆弱越开放。人生并不完美，我们学着如何与失落共处，这个是变老必须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像我高中有个同学，成绩好，长得漂亮，家庭环境也很好，大学考上第一志愿，在同学眼中就是完美的人生胜利组。20年后再见，他才说从小因为父亲重男轻女，家中很多女孩，他在家其实存在感非常的低，后来他在国外成家立业才接纳自己，如今他有两个漂亮的女儿，他跟先生很爱他们。我的高中同学后来出社会，不是老师就是律师、法官，或是在外商银行担任金融白领的工作。我过去以为想他们大概很难理解我的记者的工作，尤其来静文学工作前，我曾在一周刊和苹果日报这些被一般人视为八卦媒体的地方工作。 报道的都是看似离我们非常遥远的社会写实还有底层题材。在静好听我的第一季 Podcast 节目暗巷内还有幸福吗，我回顾我近20年的记者生涯所采访的底层生命，像是游民、工娼、性工作者以及冤狱受害者等等，在那个巨大社会结构的碾压下如何活得自尊自强的一群人。去年出版的《贤妻良母失败记》一书则记录中年才出走婚姻追求独立自主的女性朋友们。我曾觉得我那些天之骄女的高中同学怎么可能会对这些边缘的人生跟被社会视为失败的际遇感兴趣，没有想到我有个同学后来跑来跟我说，他听了暗巷内我谈当年除妓那段黑暗历史跟工娼的故事很有共鸣，这让他想起他的高中时代。那时他父亲将房子分租给一对夫妻，那对夫妻就带着几个少女在接客，这些少女顶多大我的同学几岁，都是因为家中经济有困难被父母卖出来的。这些少女跟我的同学住在同一层楼，我曾问我这位同学，你当时才15、16岁，而且那个时候还是戒严的时代，资讯极为封闭，怎么会知道接客这种事？他说隔着房间木板，他经常听到这些少女跟那对夫妻老鸨求助，你可不可以跟那些客人讲不要那么粗鲁，真的好痛。每当早上我同学穿着绿制服去上学，那些女孩可能才刚下班回家，总是羡慕地看着我的同学去上学。我同学家还有另外一组房客是个计程车司机，他带着前妻的女儿跟儿子一起生活，那女儿也没有去上学，就留在家里面照顾父亲跟弟弟。他也曾经跟我同学的母亲私下抱怨他的父亲性侵他。我这位同学常想自己是多么幸运才能走到今天，虽然他因为父亲家暴，母亲后来也离家了，他整个大学都在躲着父亲，没有一天能够睡安稳觉，但是父母至少给他书读，让他有其他能力跟选择。到这个年纪，大家少了拘谨，多了自信与轻松，我们开始对我们过去在乎的事情开始可以侃侃而谈。之后我们每次的同学聚会都不时有这种深层的交流，我们才开始越来越认识我们同学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同学们越发的坦率真诚，彼此诉说内心的世界后，真的有一种灵性交流的满足。有年轻的同事会问我，我在这里说到某个年纪会比较自信到底是为什么，我想是因为真正看到自己跟身边每个人的经历体验跟个性是如此的独特。你会觉得大家只要好好的展现自己就好，不用竞争跟比较，当然这里面也许也有很多的不完美，但是有光就有影，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们学着跟这些暗影跟失落共处。像我有个女性朋友整整找了他母亲10年停经，当他母亲听闻他停经，整夜无法合眼。他后来偷偷跟他姐姐说，你妹老了，女人停经就表示没有生育功能了，就是老了。他母亲的言下之意就是他是老妪了。我当时觉得他母亲有点可笑，但是我自己后来开始出现更年期症状，的确让我苦不堪言。我很惊讶，女人一生分泌的荷尔蒙不过一茶匙，但是少了荷尔蒙体力跟健康差这么多。但是我一位男性妇产科医生朋友却认为，女性更年期来好啊，再也不用担心怀孕了，意思是女人此刻可以自由的做爱了。我脑中想到过去访过的几个停经女性那种自由的追求情欲享受性爱的快乐模样，所以更年期也是有它的好处的。活过这么长的时间，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让一个人看到很多的变化，深深的理解事情的看法并非只有一种。记得20几岁刚当记者时，一个新闻前辈报道了一个专题叫失去子宫的女人，访谈那些因为疾病切除子宫的女性如何因为不孕不再觉得自己是女人，从标题到内文全是悲伤，但是我后来才明白那只是故事的部分真相。我去年出版的书《贤妻良母失败记》里写的第一个故事女主角云秀， 她说她因为子宫长肌瘤，经常月经来出血不止，45岁就切除了子宫。当我问她什么感受的时候，她回我，子宫拿掉后真的是太舒服了，外面有人说没有子宫不再是女人，我完全没有那种感觉。我觉得现在的我才像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心中有爱，有自己喜欢的工作跟兴趣，可以支配自己的时间跟金钱，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真正幸福的女人。当我们不再是从这些女性的特征、外表跟年龄定义自己时，你才真正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以及什么是真正对自己重要的东西。当然变老总有很多不愉快，我最近看香港前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跟年轻医学生讨论生死的对谈记录，他说当他过了50岁，身体功能一渐渐开始退化，以前可以跑步，现在开始喘气，血压开始升，肝又有脂肪，这样那样，他说不行，我一定要减肥。后来他说他减了快10公斤，开心得不得了，因为减了这20磅，不只是身体改变，还给了他好大的动力。他说他之前走楼梯2层已经很喘，现在可以走5-6层，原来老化过程不只是向下跌，还有机会变年轻。沈祖尧觉得自己的人生观都因此改变了，尤其身体改善，变得有活力，感觉自己的人生还没有玩完，还有好多日子。其实他说这些最重要是要说，真正重要的是保持身体健康，迎接老化。沈祖尧61岁了，8月他宣布他即将离开中文大学，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接任医学院院长跟副校长，展开人生新的一页。南洋理工学院在2020年世界大学排名名列全球第11，亚洲第一名，可以想见这是一场艰辛的战役，但是他跃跃欲试。除了身体健康，我们还有哪些更正向或有效的面对老化的方式呢？我们先来从最新的神经科学来看中年以后的大脑。纽约时报医学跟健康专栏作家 Barbara 在她所著的 The Secret Life of the Grow Up Brain， 可以从英文书名 Grow Up Brain 这两个英文字就可以看出，中年的大脑是成熟大脑。这本英文书中文的名字是翻成《脑到中年照样灵光》。在书中指出，根据脑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显示，其实大脑最巅峰跟最强大的是在41到64岁。虽然这个年纪记忆正在衰退，学习新事物的速度比较慢，但是一旦进入长期记忆，连接比较快，对形态的辨识也比年轻的时候还要好，更容易看到事物的模式，省去年轻时因为模式辨识不足所犯的错误。当然如果没有保持年轻时的好奇心或是发现新事物的热情，凡是以模式去看也很容易僵化。所以关键就在于，如果我们抱着好奇心跟学习成长的心态，善用我们这个年纪大脑的优势，年老不必然与僵化跟贫乏画上等号。生命不断变化，改变贯穿我们一生，我们要拒绝那些使得年龄形象定型的成见，重新找寻年长者的模范。我有跟我同年纪在媒体工作的男性友人，喜欢在脸书看比他们略长几岁的男性典范，思考处理事物的方式，还有对时事的回应。他想在精神上了解跟他同世代，同样是上有父母下有孩子的夹心饼世代的男人，怎样活出一种风格。像有学者谈政治也谈哲学，就刺激他重新去找回哲学的书来看，还有媒体前辈对媒体写作的想法，重新给了他一些新的视角，让他思考怎样继续厚植自己的能力圈。所谓的能力圈是指自己的才能所在。我身边很多女性朋友也是，她们更多是在女性朋友的分享或阅读里找到典范，或是跟随生命之流以及内心的声音去发展自己。当然我们也会发现好多事情无法再恢复原状了，但是我们感觉越来越像自己，就像我同学说的，解脱了，终于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不用担心外表如何，也不需要经过别人认可。人的大脑跟情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 我们越全面认识这些变化，在应对伴随年龄而来的日常挑战，我们就越能做得更好。最近我阅读哈佛医生莎拉加特弗莱德所著的《荷尔蒙调理圣经》，对自己年过40岁后有几年时间暴躁易怒，身形开始飘出大省位，突然恍然大悟，其实那是因为我来到所谓的前更年期。如果按加特弗莱德的说法，前更年期早在35岁就开始了。由于卵巢开始老化，荷尔蒙运作开始失调，于是新陈代谢减缓，体重攀升，即使吃的少一点，运动多一点，体重还是慢慢往上爬。你开始觉得精疲力尽，情绪飘忽不定，加上家庭，如果你家中还有个青少年的话，那真的很可怕。然后再加上工作压力，你整个人很容易因为一点小事就崩溃。其实我们可以把握时间，在枯萎前绽放最后的光彩，但是这需要在初老前开始预备。主持 Stanford 长寿中心的心理学家罗拉·卡斯滕森，当年他因为住院看到医院对待老者的态度，仿佛他们是无用之人，很受震撼，于是他开始投入研究老年。他一直追问一个问题，整个社会如何适应越活越长寿的现象，我们的文化几乎还不曾处理这样的改变，这是我们开始要面对的。其实我们可以从现有许多有智慧的长者中开始学习。下一集我要来谈72岁的玉秀的生命故事。他在嘉义民雄成长，母亲当年是嘉义民雄家喻户晓的助产士王红杏，他的母亲帮人接生50多年，积极的参与地方公共事务，非常的活跃。玉秀也许是从小看着母亲认真工作的身影，还有自己对世界有强大的好奇心，他25岁从护校毕业后，就一个人到日本、美国闯荡。那时日本跟美国都需要护士，收入不错，他就靠着在产房工作养活自己。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下一集我们来听听当人来到50岁，如何开展人生的下半场。欢迎大家持续收听静好听跟静文学联合制播的《我和我的老朋友》。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